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高兴与大家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我的题目是价值观的思考，价值观。我们先与大家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到第九节。好，你翻到圣经的光顾一下旁边的。好，我们父亲光顾一下旁边，是不是找到？这是旧约诗篇，旧约的诗篇第八篇。好，你不一定看上面。好，我先讲的能听懂吗？
听懂。
好，听懂。好，你就按我讲的，你去把圣经打开。圣经在诗篇第八篇，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九节。我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预念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我们再打开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五节，我们可以读到十八节，很长的啊。希伯来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到十八节。我们是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当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塑造的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神的恩惠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赎为万物赎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是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在你的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那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动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时败坏那战士，全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受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忠心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圣经刚才已经读了两大段，我们现在请大家先做个祷告，跟我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们在这两段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人在堕入以前，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因为人是你的代表，不但彰显你的荣美，而且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由于人类的堕入，所以人与神隔绝，是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我们是主爱我们，道成肉身，以上帝的身份到地上住人，以神的资格住在人的里面，成为人子，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曾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 使我们今天可以因信耶稣基督白白的成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有的义，也不是靠我们的良心、道德或我们的善行以及我们刻苦己身，乃是因为我们信今天可以白白的称义得救。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今天是何等尊贵荣耀的基督徒，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当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到今天还未曾认识主，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在宇宙当中应该有的尊严和地位，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位生命的当中，圣灵预备我们一颗受教的儿读于虚空的心，也赐给你仆人受教的舌头，让我们早上这段时间被主看为宝贵，也分别为圣，让我们从中得到造就和帮助。我们知道叫人得到的那是你自己，叫人今天得生命的更是你自己。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不懂得给我们懂着，懂得让我们能够接受你做我们的个人救主，已经重生得救的让我们得更丰盛。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先祷告奉主圣灵。我们知道这个价值观啊，我们不管是今天一个老板，或者你为别人工作，你都非常注意一个价值，就说我跟你讲，你要给我多少钱啊？那我今天要做这个生意，我要赚多少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他里面本能的表现，其中一个人是有价值观。那首先我们从前面的引言部分，我从四个角度去看。第一个，价值观的定义，什么叫价值观，什么叫价值观？那从两个，第一，从客观的角度讲啊，我们今天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就是说一件东西或是一个东西，那都一样，就是说它值多少钱，就很简单啊。那这个电脑值多少钱？如果他说600，那么就是所谓是电脑的价值。这张椅子多少钱？10块欧元，那么就是这10块欧元就是这张椅子的价值。不管是一栋房子、一辆汽车，都有它一个价值。一个车子刚刚我们开出来，厂家开出来值3万，我开了一个月，那它就不值3万，然后呢，人家就给它打折了，也许它28000、27000等等。所以这个价值就是我们给这个物体、一件事，我们给它定一个标准，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价值。这是客观讲的，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东西值多少钱。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把所有的都可以给它定价呢？不是。所以第二个，从主观的角度讲，它是指着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一件在人心里面的重要性，就是没有办法用物质经营来衡量的。例如生命能不能用价值去衡量啊？生命没办法用价值衡量，到底这个人生命值多少钱，怎么说呢？所以圣经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说生命是无价的。还有两个朋友之间的友情值多少钱，能评估吗？能衡量有值多少钱，能不能？也不能。还有夫妻的爱情，能不能说值多少钱？不能。我们也记得箴言书圣经22章1节说，美名胜过什么大财。你不要认为赚钱就很好，可是圣经说钱有时候比不上什么呢？比不上美名。所以这个美名胜过大财，名到底值多少钱？
它也是无价的。所以有人说人死柳明，老虎死掉了留一张皮，对不对？还有圣经告诉我们智慧的价值远远超过珍珠，比一切的珍宝更宝贵。既然这样类似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价值，我们说什么叫做价值观，它的定义从客观的角度很简单，就是一件东西值多少钱。但从主观的角度讲，一件事情或者在人心里面的重要性，它没有办法用物质金银来衡量的。所谓像爱情、友情，所谓的这些智慧和圣经书讲的啊美名，还有我们的生命。第二，那价值观呢？来，为什么人会有价值观呢？我们人表现可以从这个给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评估这种房子，对不对？法国你要去买一套房子，那这个有一个叫做什么评估的公司，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公司？你们这里讲的
评估
啊，就评估一下嘛，这个房子值多少钱，然后那个银行给你贷70%或者60-80%，对不对？你如果这个房子值20万，他顶多比如说80%就是给你贷款16万，他就给这个房子有一个估价。这个车子值多少钱，他也给你估价。那人会有这种评估、衡量、有计算这种的本能，原因来自哪里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尊贵的上帝，所以他按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形象给了人，所以人有这种价值的观念，人能计算，人能评估，人能衡量，人把人分为上中下，然后人说你这个人很尊贵，你这个人很卑贱，人有这种衡量这种啊价值的观念在里面。动物没有的，牛羊这些啊家畜啊猪狗猫它都没有的，因为人是有位格性，思想意志情感的个性，这是我们所讲。我简单提一下第三个，我讲价值观的不同。今天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他的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以为是高价值的，比如说今天人民币跟欧元，所以有人讲到欧洲是为了什么？为了赚欧元，所以他的一生目标是什么？有钱就可以，对不对？所以这种所谓是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在圣经里面看告诉我们，有的人只侍奉马门，就是这个原因啊，马太福音6:24。那有的人一生当中他就什么呢？就是达到一个就是说地位，所以他把毕生的精力要爬上去爬上去爬上去，一直爬到那个顶峰，所以他住在那个位置上，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价值。不管怎么样，那他都是有几个特点，是为了看见的，为了那些现在的，为了那些朽坏的，为了那些有限的。但基督徒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可以在圣经腓立比3:7-8，你看一下，基督徒今天我们信耶稣啊，那他的价值观就不一样。在腓立比书3:7-8，这里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就是有益处，就是他的追求，他的目标，他人生的指望，他人生所谓的宏伟的那个目标，伟大的理想。保罗有他的理想，13岁就读大学，然后年少的时候就参政，在那个大祭司那里求了文书，然后把耶路撒冷这些信耶稣的人关起来，把他们 杀掉，甚至使逆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把用束手把他打死，然后有的把他驱逐出境，驱逐令啊给他，然后把他赶到外邦人的城邑。这个保罗少年得志，非常厉害。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荣耀的主向他显现，用大光把他打倒在地上。那一打倒在地上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他就接受了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从此他的价值观就一个彻底的完全的本质的改变。所以这里说，原来我因为那个追求，原来我的理想，我的目标，人生要实现的那个，现在呢因着谁改变了？因着基督，因为我信耶稣了，因为我得到耶稣了，这些都改变了。改变了什么呢？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什么当作粪土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就把整个眼睛的世上的看到的物质东西都看成什么东西了？粪土。原来他是不是这样看？他说金也是粪土，银是粪土，名利是粪土啊，地位是粪土，是不是这样？如果原先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去十三岁就读大学那么聪明，他为什么在加马勒的门下是一个国际大师啊，在他的手下，然后为什么会追求去做官啊？八级大祭司给他权柄去追杀这些基督徒，去逼迫教会，为什么珍珠？他觉得值得，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的追求，这是他人生的目标，这是他的方向。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到法国？为什么到法国留学？为什么我们今天打工？我们有目标，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理想。你为什么在这里求学？我们这个博士的学位、硕士学位，然后我回到国内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要赚很多钱，娶一个好的老婆，生下好多孩子啊，然后我要买好的车子啊。所以有人说五子登科：银子、妻子、位子啊、车子、房子，五子登科。等那个时候呢，你就变成老头子。当然老头子你还想什么？所以有一个牧师问一个年轻人，他说年轻人，你这样，他是在读那个考高中，他说你这样啊，考试考上高中有什么目的呢？他说我妈告诉我了，如果我考上高中，他就给我一辆自行车。所以他拼命读书，拼命读书啊，他说我只要考上高中，我就得什么自行车，哦，那时候很好，不错啊，很有理想志向。然后问那个大学生要考大学了，他说你这样如果考上大学，那你就问他你要得什么啊？他说即使大学不是我的目标，那你还考什么？他说我要出去留学，然后我要拿一个博士，人家一个我要三个。哦，那好好，就给你拿了三个博士，然后你回来，他干，然后你要想什么？博士得到了，他说我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好的工作然后也给你找到了，你然后要什么？他说我要好的一位妻子。好，妻子也给你找到了，然后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孩子。那你孩子并且呢望子成龙了，那你现在是什么？他说差不多了，没有了。哎，他建立家庭了，你就退休了，对不对？如果学了三个博士学位，然后好的工作打拼，然后找到妻子，然后孩子抚养长大，建立家庭，你说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老头子了。他说我不想了。啊，那个牧师说你还没有。他说我真没有了。他说你还有。他说有什么呢？第一，你要好的一块墓地。啊，他说这也不错，对啊，老了一定有坟墓的嘛，他说啊。第二呢，你需要一口好的棺材。他说也是，就在那个时候老了会死了嘛，对不对啊？第三，你更重要，在你死的时候还要好的哀荣，大家对你的死表示非常的是什么？高兴还是沉痛？沉痛。所以说明你的死有意义，对不对？大家对你是非常的悲痛，这个人呢才算到最后还算是人生是 还可以，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人为什么现在才死啊？啊，为什么还不死啊？好不好？他说死的时候，人家对你的死表示非常的沉痛、哀悼，那个导致哀悼那个啊，这个追思里边还要开到隆重一点。所以这个牧师告诉他，人生这就是你我。很多人以为我这样追求，我就满足了，我这样得到。其实，所以啊，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人生两大遗憾的事。第一件事就是想得不到，是不是遗憾？想要到老婆嫁人了，那个女的很想把她娶过来做太太，结果给别人了。本来我很想开店，结果店开不成。本来我很想开一辆好的汽车，结果买不到，因为你没有这个经济啊一个基础。所以人生有时候不得志很遗憾，对不对？啊，第二个呢，他说你得到了，也是什么？第二个遗憾的是，因为我已经想得的，后来得到了。他就说想得的得到了，梦想已经成真了，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那怎么会还是遗憾呢？四个字，不过如此。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其他都不想想一辆自行车，因为我常常到朋友家去，朋友对我很好，但是他太太不正啊，我就是立志说上帝，有一天你给我一辆自行车我就满足。所以我拼命，后来我就十几岁开始我就出去赚钱，后来我真的买一辆非常好的自行车，什么凤凰42型的。后来我就带我订婚的时候，我带我太太去买手表，买什么订婚的，我就是用了那个车子，非常好，哇，把轮胎都垫起来，洗得干干净净的。可是骑了几天，不过如此，得到了。后来我就想什么，一块手表，哇，那个表很好，自动热力新奇，哇，这个表很好。然后第一天晚上买过来，我一整夜没睡。你说为什么不睡？太高兴了，是不是？那还是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因为那个表是带夜光的，所以我在被窝里面看看几点了，就是看看几点了。你看看那个晚上太高兴，这方面就是我是看着表睡觉。你们说有没有这种事？谁看着表睡觉？就我。后来这个表我就是那个牙齿牙刷，我不刷。我把这个表带什么洗得干干净净，哇，闪光的，就是干净，用最好的。哦，我有时候呢，那个西装什么就这样把它擦，哎，我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放在背上。后来这块表丢了，我是戴了一段时间，不过如此。后来我想一间房子，后来神给我得了。第一个晚上住进去，我说上帝啊，谢谢你啊，终于住房子。第二天起来，不过如此。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到法国，很想到法国，很想法国就是天堂。到了法国，不过如此。还没赚钱欧元，很想赚欧元，赚了欧元四个字，不过如此。没有吃过那个菜，我很想吃，吃了以后不过如此。这就是你我的人生，就这样追求到最后。所以人生两大遗憾的事是对的，想得不到很遗憾，可是想得到了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的价值观不对，因为你把价值观定位在看见的、有限的、暂时的、会损坏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基督徒这个价值观不一样？当保罗得到耶稣以后，他才知道原来的追求、原来的人生的理想目标，哇，都是空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里面一个真宝贵的东西是谁？他说我得到耶稣成为什么？至宝，宝中至宝，最好最好的宝。为什么？在那时候他知道一个人的存在有三个需要，至少第一，所以我们生理的需要是眼前暂时的物质性，吃饭啊，穿衣服，我们的住，这些都是什么？是满足什么？满足我们的身体。所以人有食欲，那就是你结婚了，然后夫妻的生活性欲，人今天住过了一个痊愈，这些都是人本能的需要。但你注意，这个身体会朽坏，有一天还是会死。第二个需要是什么？是你内在叫精神的需要，或者说 圣经讲到魂的需要，所以你为什么去读书？今天很多人到老还在读知识，它不是身体需要，它是在生理需要的高一层。人有情感的需要，需要朋友，需要这种友情。人他不是一个独立体，他的生活需要一个群体生活，需要朋友啊。我下午想到楼上给他们亲们讲怎么去交朋友，我会告诉他们十种人不可交，四种人可以交，有一位必须要交的。交友的原则是什么？交友的自尊是什么？要把握的人生。所以年轻人很多人不知道，一进入社会，你的交友不谨慎，你会导致一生的败坏。所以圣经讲滥交朋友，自取败坏，就这个。你我今天很多的人生的失脚，人生的失败，是因为你交友不慎。所以有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今天很多人物质上的需求够了，可是他精神很虚空。70%的人根据调查都有忧郁症。今天时代啊，他们不是没钱，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房子，今天很多人精神里面很空虚。我今天在马在这一批留学生那天晚上跟他们讲到，因为他们在国外很孤单，他们很寂寞，他们在家里都是王子公主小皇帝，到了欧洲想说那么苦那么孤单那么寂寞，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对不对？他是10块人民币换1块欧元在这里，然后他们正在拿一个学位，语言的阻隔，所以他们很多的难处。所以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就睡不着觉，我们跟他们交通的时候说，他说压力太大压力太大。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里面的安慰。他们需要的不是物质上，当然物质是需要，比物质更重要是精神里面的给他们的安慰、友情、感情。他们要的是知识。除了这些还有没有需要？还有人，还有一个更高需要，人是有信仰的，人有敬拜性，人有敬天的思想，对不对？所以说穷则乎天，痛则什么乎娘，抬头三尺有神明，这中国啊，我们老话啊，这个啊俗话讲的，这你就知道人还有信仰。当保罗他第一个层面，他以为有了地位，我就有钱，娶了好的老婆，我今天可以在世上住一番宏利的事业。后来他发现这个不对，这个不能满足我，所以他就追求知识，拼命读书，拼命读书，所以他成绩非常的优异，是个小天才，13岁就考上大学了。后来读出来，他发现他说读书好还不如当官，所以他就开始从政，他就巴结这些啊官员，所以一直爬到当时宗教的最高的一个人是谁？就是今当时大祭司，从我们中国说北京最高的那个领导，然后从他那里得权柄，他要生杀之大权，你说这个人厉害不厉害？这个人人生满足了没有？把你关几天就关几天，放出来就放出来，杀就杀，驱逐令就驱逐令。你如果你在法国，如果爬到这个位置，如果你拥有这种权柄，该满足了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这种权柄？中间
没有，
没有。可能我们毕生的追求还达不到这个位置。保罗实现了，保罗梦想成真了。保罗太厉害了，还年轻，20几岁就达到这个位置，哇！这个人真的是少年得志，这个人的未来，那我们再如果推理一下，那就不得了。在那个时候，上帝恩典领导他，他说：“保罗啊，扫罗啊，你现在不错了啊，对不对？啊，洋洋得意，威风凛凛。”骑着高头大马，哒哒哒哒哒，在这大马走的路上，啊，你看耶稣就把他打倒。但他起来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哎呀，原来是那么的空虚，那些都是粪土。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基督。他的价值观是谁？后来，他把一生的精力 甚至他的生命都交付给谁了？
给耶稣
了。为了耶稣，他把自己都舍去。所以你到意大利去的话，在罗马，保罗被砍头的地方，那个头掉在地上面，蹦蹦蹦跳了三跳，对不对？然后就喷出什么三颗的水泉来。我前次去的时候，那个水我看到好像干了，应该是它有点滴滴，对不对？然后我就去看保罗关的那个牢监，啊，对不对？你去看到意大利罗马去的是谁的？保罗，然后有留下光辉的著作。我们刚才书读的腓立比也是他写的，一共写了43封书信。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会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并且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他的真正价值所在。谁能够一直不断持续的影响，不但影响当时的时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时代，还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时间时空里面的，然后还会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徒的价值观跟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讲下面告诉你是什么呢？因为非基督徒的里面对这种价值观的观念，他的看法和标准不一样。为什么？哥林多后书4:4说，此等不幸之人的心眼，里面的眼睛看不见，不是我们外面看不见了，里面的这种认识已经失去了，对基督的他那种反应跟灵敏已经麻木了。当基督徒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得救以后，里面的眼睛打开了，你才发现什么是你人生所追求。好，等一下我们会具体讲。现在我们讲第四个价值观的表现，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讲的最重要最具体的，就是这部分价值观的表现。具体有三个。第一，我要讲是什么，叫做本身的价值。第二是连属的价值。第三呢，利用的价值。什么叫本身价值？从物质的角度讲，那些比较长存的稳定的这些东西，黄金比较稳定，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浮动，但黄金的本身，它18克跟24克单场是有区别。你就是说，在黄金这个本身的上面，你要是它升值，就是除非你把它打成戒指或者项链、手镯等等，你在这个基础上只能加的一点是加什么？加工费，对不对？你不加工，比如说黄金就是200块钱一克，我不知道现在多少啊，因为我不买卖这个黄金，那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做黄金生意的人就知道，比如说它是200块钱一克，啊，你不给它加工，它只收多少钱？如果加工打戒指的话，不过是加一点什么加工费。像这种价值，比如说钻石、宝石等等，它的本身价值值钱，不是说你给它。那有的不一样的啊，今天的烂铜、废铁，我等下会讲到那个利用价值，它把它回收以后，然后再加工才会值钱，对不对？一个是黄金，你加工不加工，不加工它就值这多少钱，一个钻石就值多少钱，你把它加工不过是加工费的增加。但是有些废物、废题、废铜完全不一样，那个价值的增加，那个是有时一种不单是说一倍两倍，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比如说上帝，我们认识什么？上帝是不是你信他上帝就体面，你不信他就不体面，或是说我信上帝上帝才有，不信上帝上帝就没有，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圣经说上帝，比如说他是爱，因为他不爱我他就不是爱，或者说我不信耶稣上帝就没有爱，有没有这个说法？你没有是不是上帝就没有，你有才有神，是不是这样？ 他本身就存在，他本身就是上圣经诗篇136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什么？本为上。你不是说上帝很美善，上帝才善，你赞美上帝，说神啊你真荣耀，他才荣耀，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发现，就是说今天包括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个真理，当你不能荣耀神的时候，上帝还是能荣耀自己，你知道吗？有一次以色列人的这个约柜被掳了，两个祭司被杀掉了，倒霉不倒霉啊？啊，撒母耳记上，在那个伊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
对。
啊，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每一次打仗他们有个经验，只要抬着约柜去就打胜仗，因为约柜是代表神，他啊，对不对？约柜在哪里？哪有神的同在？那里就会得胜。啊，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伊利的两个儿子也抬着约柜去打仗，打胜了没有？没有打胜，而且呢，打败了。上帝的约柜呢被掳到哪里去？非利士那里，放在那个大鬼的庙里面去。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开庆功大会，说上帝打败了我们的大鬼，才是神，大神，对不对？上帝有没有打失败？
没有。
倒霉不倒霉？上帝都被掳了，是不是 啊后来你发现上帝真的失败了没有？
没有。
后来你看看非利士人第二天一起来到庙里一看，大鬼在哪里？在上帝约柜面前，在那拜他，假神就假神嘛，对不对？就拜他。他们不敢相信，我们昨天都得胜，我们已经得胜了，这个大鬼怎么向他下跪呢？来把他扶起来，重新住在这个神位上，还是把上帝称为阶下囚嘛，对不对？阶下囚。好，看看第二天一起来更糟糕，大鬼的头颈手肢体统统都打断了。他们才害怕，哎呀，他说我们错了，我们认为上帝比不上我们的神，耶和华上帝大不过我们的大鬼，他们才知道，他们开始害怕，上帝说祈求赐灵，你们信任我，因为我不是神啊，因为这约柜被你们掳过来，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大鬼神才是神啊，所以上帝向他们变脸，结果他们就开始生什么痔疮，所有人都是生疮，他们受不了，然后把这个约柜运到那个城，那个人又是生痔疮，哇，整个非利士地他们就恐慌，哎呀不得了，现在上帝向我们发怒了。好，后来他们没办法，只好每一个首领赔一个金老鼠向上帝赔礼啊，认罪，然后又他们有耕不地的牛，然后把上帝约柜运回以色列地，你知道吗？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当你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失败了，软弱了，亏欠了，上帝会不会受我们的影响？你既不能荣耀神，上帝还能荣耀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本身就是善，是永不改变的，你善不善是你的事情，他不会改变，因为他本身就是善，因为他永不改变，爱不改变，能不能荣耀神，他能荣耀神。好，这是我们从物质角度讲到我们属信仰的神。好，现在讲到人，我刚才说，现在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圣经诗篇第八篇跟希伯来第二章，人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我们应该有的尊严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卫在伯利恒牧养，他在那里看，首先他往上看，一看他说，哇，人太渺小，渺小不渺小，你坐飞机升空，那个飞机升上去到10000米高空的时候，地上的人看到看不到？
看到蚂蚁
看不到，人就很渺小，那就是说我们在地球上本来就很渺小，对不对？全整个地球大概陆地是9600万平方公里，对不对？中国大概有960万平方公里，那人还住不满，现在人说大概有70来亿啊，1999年11月12日已经达到60个亿，对不对？那么人那么多，分布在整个地球上，地球我们这个陆地还是少，还有4大洋，对不对？那人在地球上也算多少？微不足道。然后人在太阳系里面呢就更少，有人说太阳把它挖空可以装多少个地球？130万个地球。 那这个太阳作为父亲，他有九个儿子，对不对？三十多个孙子，但是他跟这个昴星一比，昴星比太阳还大20万倍。宇宙当中有人说银河系大概有5亿颗恒星，那可能说多少个银河系又说不出来，有人说500万，又说那现在就到底宇宙有多大，方的、扁的、长方形的，这是个谜，对不对？根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那我们人你看在宇宙当中你算什么？怪不得这个先知以赛亚在43:15说人算什么，他说上帝啊，如果你把全世界上的人做一个评估，他说看啊，万民在你的面前好像什么水桶里面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什么意思？从体积讲，全人全世界加起来在水桶里面是一滴，在宇宙当中你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从重量的角度，全世界能把你加起来，当然你很伟大，可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在天平上你是微尘，微尘比灰尘还要小。灰尘我们扫地的时候能看见，那些微粒叫灰尘，微尘看不见，它必须在放大镜下面大概放大到2000或者2500倍以上才能看到的那些微粒叫做微尘。以赛亚你看看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看到人太渺小，今天很多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啊，在地上，在法国，你看自己在家中，在教会，以为自己了不起啊。所以大卫他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往上开的时候，哇，上帝啊，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太渺小。然后他往下看，哇，觉得人就很高很伟大，他既然人那么渺小，可是你把人看为非常大，大到一个程度，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万物，人成为万物之灵，人成为万物的管理者，多么厉害，对不对？这是上帝的代表。所以我们在万物面前，在亚当的时代，所有的动物都服在亚当的手下，并且亚当给他叫什么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创世纪第2:18到20句里面就告诉我们，现在最先进的电脑，你能储存那么多的信息，我们是可以先进。但是亚当可以把整个空中飞鸟、地上的这些动物都能够取了名。有时候我两个孩子，有时候叫大的叫小的，常常叫错了，你知道吗？他们就笑啊。我叫我儿子的时候，常常会叫我女儿的名字啊。他老妈也是一样的，常常叫错了，所以两个孩子在笑。他说：“你到底叫谁啊？”他说：“两个孩子我们都叫错，我们的记忆非常有限。可是亚当一口气把他们的名字都叫出来，叫什么？现在你看看植物学分类分得清楚吗？动物学搞得清楚到多少动物呢？飞禽这个走兽啊，昆虫有多少呢？亚当，所以人的智慧是非常超越的。”上帝给人的这个知识，那是没办法用我们今天所讲的可以能够测度一下到底当时亚当的脑袋多么聪明。因为今天说科学很厉害了，那金字塔是不是个谜？金字塔是不是个谜？是个谜啊。它怎么造起来的不知道，就是讲讲而已，说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对不对啊？挪亚的方舟怎么造，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工艺，那个时代的科技，那个时代的技术会造到这个程度吗？还有巴比塔，他们准备把这个巴比塔塔顶通天，一直造到天。所以今天美国日本人他们就是像用一个电梯一样，用一根绳子把天跟地连起来，到时候你们有太空的时候啊，你住第几层天，不是说住几层楼，而是说你要到第几层天，是不是？你们在网站上有没有看到这个，他们根据现在日本的那个什么纳米技术，那个层数，它可以完全可以。他说放在一头放在月球上，另外一头呢放到把它伸向这个太空，然后我们就开始租电梯，所以这个天很高嘛，所以还没有信主论说天有33天，地有18重地狱，所以他们不往下，往上了，往哪里？往天上跑。你说你住第几层啊？我住第30层。你住第几层，我到第2层， 啊，那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那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三十三圣殿，但是可以讲到三圣殿是有的。啊，这个那个所罗门说诸天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你的荣耀，那个天和天上的天，尼希米第九章的那个天和天上天的地，那个第三个天的原文是复数很多啊，所以天很高啊。不过我们坐的地上其实是空的，一圈都是往外，所以第一层应该是蛋黄，第二层是蛋白，第三层呢是蛋壳。所以有人说天堂住不下，你太渺小了，天堂大还是地球大？全世界都信耶稣，天堂会不会住得下？绝对嘛，愈外愈大嘛，对不对？那个是无限。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人还没堕落以前，我们本身有的价值非常的尊贵。所以这里说人是非常尊贵荣耀的，人的智慧，人享受上帝同在，人在伊甸园里面那种生活啊。不过我没时间给你们讲这个，人是一个专题。人在堕落以前的尊贵到一个程度，约伯记在第七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讲，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你将他放在心上，每早监察他，时刻试验他。约伯来描述人在上帝心目当中的地位，上帝把人看大到一个地步，什么呢？你把人放在哪里？心上。如果不重要，你会不会把放在心上？好，我们从一个弟兄姊妹，就是说你什么是你心上最重要的？换句话说，谁是你心上人？谁是你心上人？年轻人谈恋爱，未婚妻，对不对？未婚夫。好，我们已经建立家庭的，谁是你心上人啊？你不要讲得太熟灵，耶稣啊，应该是谁？儿女，对不对？儿女。那可见神给我们的两大关系，第一是什么？爱的关系，第二生命的关系，对不对？从约伯这句话里面反映出来人尊贵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如果人与天使的比较，天使好还是我们好？谁尊贵？希伯来也在希伯来第一章十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什么抚育的灵，他是仆人，你是什么？你是儿子的身份。这个家庭里面你是儿子王子，他是仆人，仆人大还是儿子大？啊，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谁厉害？天使可以继承将来上帝永恒的产业吗？没有，反倒以弗所书第六节说，我们与他一同同盟应许，同为后世，同为一体。那个后世原来是承受产业的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上帝的旨意，厉害不厉害？你看看，是人尊贵的不得了。人就是人，动物就是动物，人不是动物，因为他有八个不能办法越过的鸿沟。很多人说人是猴子，人是猴子变的啊！我今天不讲这一块，那我就刚才把这个人再堕入以前人本身有的价值，但是当人类犯罪以后，人跟神隔绝了。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没有神？为什么我们不认识神？因为里面认识神的那个功能，好像收音机，你还是收音机，可是你就收不到了，信号收不到。我们这个电脑有时候在无线上网的时候没信号了，是不是？是你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不是神不存在，乃是你跟神之间已经隔绝。所以圣经说与他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是以弗所第四章里面，你的良心既已丧尽了，对不对？耶利米十七章的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什么哪里？极处了。现在的人很凶的，你知道杀人好像杀鸡一样，对不对？妻子的把丈夫都杀掉，我就见我的邻近有的就是这样，甚至有人把那个丈夫杀掉放在哪里？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 这个隔壁邻居都不知道。有个人也是一样，把太太杀掉放在冰箱里面吃掉，然后呢有一天这个管道塞住了，后来啊那个疏通管道队过来把那个疏通，就疏通出来，手指头脚趾都很多，然后立案侦查，原来是楼上这个男的把太太杀掉。人为什么良心已经丧尽了？你看那个很凶的到一个程度置人于死地耶。为什么人本来人之说性本善，人是按善的形象造的，可是人堕入以后，这个罪进入世界，人身不由己。你看那个犯罪人是他愿意吗？杀人的他是自己愿意吗？他杀人以后，他的良心里面就谴责他的罪恶感，他在逃亡的历程当中，那些你一去跟踪报道，那些就知道他睡眠安稳吗？我们晚上睡觉没关系的，他如果警车一叫他睡得着吗？当时犯罪是他不知道，因为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于是是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个罪不是复数很多的，那个罪是单数。保罗把那个罪人格化，罪就是一个人一样，是一种权力，是一个王来控制你。你不抽烟受得了吗？为什么没办法控制自己啊？你为什么骂人啊？受不了，不骂受不了，比如说情绪啊，你只能这样讲，你可以推讲很多的理由，为什么去杀人啊？身不由己啊，是的。甚至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第十四节开始，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做出来呢还不是由得我，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保罗都叹息，因为人堕落以后，人格自我分离，人活在极其矛盾痛苦的里面，我要住没办法住，我要达到那目标达不到，我想做好事做不了，我不想做偏偏去做。人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堕落了，人在宇宙当中本来是万物的君王，现在变成什么？我们受物质的控制，吃喝住行你受不了，本来我们可以成为管理他们，现在反倒有人以名以食为天，不吃受不了，我们反倒是物质的下次，对不对？然后呢鸟为食亡，人为什么财食，交出我们的主权，身不由己，然后坟墓就导致人尊贵的人今天倒为物质而活，为金钱而活，为名誉而活，为地位而活，都是为一些现今的这些会过去的东西，追求那些虚无的没价值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失去那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你今天不知道什么值钱。腓立比第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以修罗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前面说以堕佛为神，这三句话讲的已经多少的厉害啊！他们的上帝是杜甫，他说上帝不上帝不要紧，吃饱喝足有埃乌罗就是上帝。他们以修罗为荣耀，今天你看同性恋说很体面，今天嫁了五个老公很体面，娶了十个太太，一奶二奶三奶包奶奶少奶奶，他说很体面，跟踪报道焦点反弹，这个道德观在哪里？他们那个认为的羞耻感，我们所讲的那个没有了，正义感没有了，堕落了。人整个时代你去看看，梵蒂冈说不对同性恋，荷兰说就对通过了，西班牙他说你不能这样做违背圣经，他说我对我们就这样自由，对不对？欧洲多少国家，你们法国一些圣言的美丽的城市巴黎，多少的妓女都合法，这是人吗？人应该追求生活吗？人的婚姻是这样吗？圣经原则一夫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堕落了，那这样的你说人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有人骂人说你还像个人吗？不过这个聪明一点，鬼头鬼脑，像鬼，鬼的头有鬼的脑，说你还算人吗？有没有这种骂人？
你说不对也是对，但是这种骂侮辱人格也不对，对不对？为什么这样骂呢？这是我们所讲的本身的价值，本来是尊贵荣耀的人，但堕入了，可怜啊，人到一个地步活在这种自我矛盾里面，里外不一致，表里没办法如一，想这样想可是做出来做不到，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每个人，你不要包装起来，我也是一样。我这是在营地讲的，就是一个游戏机把我都困扰了，睡不着觉，滋滋滋滋滋滋滋一直在打。打游戏机啊，你们玩电脑，种什么种地啦，种菜啦，什么停车啦，有没有去做？一上网，结果网恋了，有什么？大惊小怪，人啊堕入了。好，我们现在讲第二个连锁的价值。今天世界上很多东西，但是从物质的角度你看看，它是从一个低价值的东西跟高价值的一联合，它的价值升高，这叫做联合的价值，连锁。我们以前在国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那个卖肉的用什么去捆这块肉？用什么？稻草。肉多少钱一斤？这时候就算八毛，没关系啊，六毛四、七毛，什么七毛四还是九毛一？后来加上加几块钱，对不对？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是多少钱一斤。啊，那现在是大概是用塑料袋吧？啊，以前说是稻草农村里面，对不对？因为我出生农村，我知道全部用稻草。稻草值多少钱一斤？也八毛。它本身不值钱的，很低贱的。但是这个卖肉的人把那个稻草就捆在那个猪肉上，然后就卖出去。你说稻草是多少钱？也八毛了。肉多少？稻草呢？也多少。像这种低价值的东西跟高价值的一联合，低价值就变成什么？高价值，价值升高。你要记得圣经里面一个人，那个人叫做路德，是不是啊？是个寡妇，摩押人走住的子孙，以色列的对头，你说他有出息吗？人生有盼望吗？没有。后来嫁一个老公是谁？瓦斯，丰富财主瓦斯。他后来富有不富有？啊，富瓦斯的就成为他的，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给你们开玩笑，真的，那个十七岁的少女嫁给七十岁的老头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老头子很快死掉，财产就是他的，如果离婚就有一半，他本身没有，给他一两口就好了。就是说我的衣服不值钱，我告诉你，如果毛泽东所穿过的衣服值钱不值钱？很值钱。毛泽东用的那些什么茶杯啊什么值钱不值钱？就不用其他都不讲，但是毛泽东写给你某某一封信，现在放在那里变成什么文物了，值钱不值钱？
值钱。
关键是同样是 一件衣服，但在两个人就不一样，一个是伟人，一个是普通的人，但是在伟人身上这件衣服成为古董 文物，在普通的人算什么？你我穿的衣服现在拿出去拍卖，拍拍看值多少钱啊？我们也会画，画些东西，唐伯虎的呢跟你画是不是一样？当然他有功底啊，这是人，因为他这个人值钱尊贵，你知道吧？对不对？那这个跟他联合用过的有关的，对不对？那些器具物件都会值钱钱。好，如果刚才讲到人到一个地步已经是罪人，人没办法自救，也没有能力自救，人已经变成稻草都不如，对不对？虽然说也还算人，然后变成啥？变成动物了。所以人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输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像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什么？得到谁？得到耶稣。虽然我穷，虽然我低贱，虽然我很卑微，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是有一天你发现， 哇，耶稣太美了，耶稣太伟大，宇宙的真神，独一的神，管理宇宙万物的神。有一天你跟他成为兄弟哥们，好不好啊？你跟法国的这个什么叫萨克杰是谁啊？跟他啊，萨克瑞啊，我不知道是怎么读。你跟他是朋友，你体面不体面？体面不体面？你不要欺负我，告诉你，总统是我的什么哥们，谁敢欺负你？你跟他有这种感觉。好，再说，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今天你嫁给萨克杰。啊，当然他有老婆了啊，嫁给他，谁还敢欺负你？啊，你出去统统是警卫保镖了，对不对？体面不体面？也体面。如果有一天，不过你这里不是王国，西班牙那个什么卡洛斯那个王啊，皇帝，他的儿子是菲利普。你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那个皇子，你体面不体面？所以讲到一个福音故事，又是由一个啊非常富有的一个老头子，他一生拼命的打拼赚钱赚钱啊，然后呢积蓄很多很多的钱财富，但是他后来发现，他说我老了很快死了，他还做一件慈善的事业，当然他比比尔盖茨更好，比尔盖茨捐了580亿，对不对？那他就开始贴广告说，谁有需要你到我这里来，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啊，穷得多还是富得多？世界上当然穷得多啊，我们住在这里的穷得多富得多，还是穷得多嘛？穷不要紧，没关系，所以他们就去要，对不对？有的要米，有的要财，有的要被子，有的要这个有钱，要要什么，那个老人都给给。后来有一个孩子跑过来，他说我也要。哎呀，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孩子很聪明。
我也是你的。
哎，对，中富就很聪明啊，对。那个老人家问他，你说要什么？他说我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要的你做我的爸爸。这一讲啊，那后面还有很多人排队啊要东西啊啊。那个老头子说，你真要想做我的儿子？他说我愿意。好，我就收你这个儿子。那这叫做义子，对不对？啊，那我就算你为我的儿子。好，然后他就宣告，对不起，今天对不起，不发了，不发了。人家说你出尔反尔，刚才说答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现在他说对不起，因为刚才我没有儿子，现在我有儿子了啊，所以我现在所有的财产一切是谁的？我儿子的。对不起，我不给你了，知道吗？所以当你有一天信了耶稣，你跟神发生一个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那是圣经说算为你的义。你本来是个罪人，现在算你为义，这个叫做中国的那种传统，叫做顾忌法。这个老头子没有儿子，然后把侄儿谁收进来当什么？当儿子。如果你从儿子的角度，你的资格够不够？你我够不够？你住的标准达到出上帝儿子的标准吗？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今天工作生活语言达到那个界限吗？达到那个标准，说因为我配住上帝儿女，真的人可以举手，有没有？你会做到一生从来不犯罪，一件罪都没有，有没有？一个没有。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创世纪第8章告诉我们，神从小时就心怀恶念。这有个孩子，人家跟啊，有一天在那里哭，一个传道人看到哭得可怜，问他孩子你哭什么？他说我妈给我多少60几欧元，我去买东西吃结果丢了，哭不哭？跟三星嘛，吃的买不到。他说那你不要哭，我给你啊1块钱，你拿去。去买。当孩子把1块钱拿过来的时候，哭得更凶更厉害，啊，传道人就糊涂了，刚才掉了嘛，哭正常的，失落了，现在我给你了，为什么哭？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我不掉，我就2块了。你我是不是这样子？ 你到欧洲是不是这样？但是出来他心是怎么要求，现在又是什么要求，是不是啊？你在中国的心就中国大，到了欧洲就欧洲那么大，你在农村里面就那么大，现在到城市里面又大了，你的私欲不断的膨胀，告诉你人就是这么的贪心，谁能满足你啊？因为上帝造人所在人的里面放一个东西，就是没办法用这些可以满足的，没有娶到老婆想老婆到，有老婆娶到还是说不满足，没有钱嫌钱，有钱还是不满足，因为呢里面有一个相对的无限的大的需求。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才是无限的，对不对？上帝才是无限的。当你还没有真正找到耶稣以前，老师告诉你怎么去追求还是不够的。当有一天你拥有了耶稣，说我现在什么够了，脸上笑容就来了，对不对？为什么你没有笑容？你们为什么没有笑容？不够啊，还去啊，还想啊，你要啊，有一天够了，会不会这样？谁能够说我够了？保罗，对不对？你今天够了没有？我看看你的脸是苹果脸还是香蕉脸，香蕉脸就是不够的，苹果脸呢够了，小鱼。所以你看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通常我们去看他的脸色，如果每天哎呦我怎么样，哎呦怎么样，这些基督徒还是不满足的。如果每天笑脸常开，那个就是已经真正拥有基督，得到基督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满足，有的还是挂名的教徒，真正得到耶稣的人就不一样啊。那第三个没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慕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把你的人生价值发挥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有价值的，那怎么办？很多我们看中国去，今年最赚钱的中国是回收公司，烂铁烂铜啊铝啊银啊统统把它回收，然后经过加工拆啊融化，然后提炼，不管是纸也是一样，对不对？本来是废纸的，然后经过加工呢变成那些什么70个80个90个那非常好的纸，对不对？本来是烂铜，然后变成什么金铜。你去有没有去过青田那个方山，他们很会雕刻，中国有名的，他一块石头值钱不值钱？不值钱。然后老师就刻啊，根据有些可以刻山水画啊，然后刻这些什么猴子的什么，他那些刻雕刻大师啊，就是说那个刻的人的技术好不好。如果是一个雕刻的大师，他很有艺术性，他技术很好，然后把一个最不值钱的石头可以刻成一个什么价值连城的一个家伙石头，对不对？有没有？那个这个的价值的改变是什么？是那个老师，对不对？他的技术，他的手工。今天你我很普通，出基督徒，对不对？你我算什么？还懂多少圣经？还能有什么？所谓的说我可以做什么？但是有一点，当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当你愿意奉献给主，把主权交给他，他就在你身上开始雕刻啊。然后呢，有的批批，有的雕雕，有的刻刻，不应该放的统统把你拿掉，对不对？有的雕成一组山山水，哇美丽，有的把你刻成一个动物，是不是啊？那个老师就可以，那个就值钱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说，为什么你为什么骂我，为什么你无辜的攻击我，为什么？因为上帝用他是大师，他是大师，用环境，用人，用事，用物，用苦难，用什么，然后来雕刻你。你如果把主权交出去，你不愿意刻，所以你刻的一半像不像？基督徒也不像，非基督徒不像。有时候我们被他刻的很苦的，因为他一定要一些拿去的，对不对？他不是说一定要放上去愈刻愈大，是不是啊？他会愈刻愈小，愈刻愈精致，因为那个大师把他的魂，他的精神都放进去了，对不对？你看那个物件就知道这个大师他的艺术，他的本事，对不对？所以今天 上帝在我们这基督徒里面刻，刻到最后人家一看到你就是耶稣，成功了，你懂吗？所以你还是去刻别人的，还是愿意被上帝刻的啊？你每天喜欢去对付别人，还是每天可以接受别人的自由？你愿意经历这环境？所以圣经里面最后一个故事，马太福音21章，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到对面村庄去，然后你会看到一匹驴驹，还有驴驹子在那里，然后你把它牵过来，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住，你就四个字，主要用它。我敢保证那个人一定让你牵过来，但是去门徒不一定相信，对不对？那我们不讲门徒的部分，他就去了以后，真的有人问他，所以后来说正像耶稣所讲的，对不对？他一牵，那个人说，为什么这个驴驹子你把我的驴都牵走啊？他也这样讲，主要用他，结果那个人就让他牵过来。当他们把驴驹子牵到耶稣的跟前，门徒把衣服搭上去，然后把耶稣扶上去啊，然后前呼后拥在那里说，和尚啊，和尚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哇，很多的百姓把衣服铺在地上，树枝还要铺在地上。哇，耶稣荣耀的进入哪里？耶路撒冷。耶稣是谁？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说，看哪，你们的王进来了，他不是坐高头大马骏马打仗的马，拿着兵器，那是什么？骑着驴，还是呢驴的驹子，是非常谦谦和和的进来，对不对？你看看驴驹多不多？世界上多不多？多，千千万万。可是记载圣经里面被耶稣使用的驴驹子多不多？唯独一只，并且这个驴驹子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这一段圣经1到11节里面，而且一直到永远云永永远远，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本来是很普通的卑贱的一匹小驴驹子，它为什么成为荣耀万王之王的坐骑王骑呀、啊？尊贵不尊贵？荣耀不荣耀？当他一听到何萨拿的声音，哇，他陶醉了。他的人生荣耀吗？可能今天你我就是这样，要成为一匹小驴驹子，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啊，来使用我，雕刻我，塑造我？虽然我很卑微，在整个巴黎的华人里面我算不了什么，我没有什么多文化知识，但是我愿意把权力主交给你，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在我身上雕刻吧，雕吧，骂就骂吧，苦就苦吧，难就难吧，但是我有点求你把足够的恩典领导，你就发现有一天你人生价值不再是信耶稣就得救了，不但是信耶稣有天堂就好了，不是说信耶稣我就有生命的平安就好了，在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真正的价值，因为你被主使用了，你成为荣耀的小驴驹子，成为荣耀万王之王的坐骑，荣耀吗？
荣耀。
所以保罗说，你不要以为迟，为什么传福音传到人很多人看不起的？保罗说，你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个为主摆上的人是何等尊贵荣耀的。好，早上讲的也太多了，时间都超过了，我们知道吗？本身价值理解了吗？连属价值懂了吗？如果我们中间是慕道友，今天还没信耶稣，你可以在这里举止，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跟基督联合，你愿意把你的罪交给耶稣，你承认我是罪的，你承认耶稣是圣洁的，没有罪的，为你我的罪钉十字架，你愿意把你的心打开，诚心的对主说，主啊，你进来吧，我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要一生一世的跟从你，我要做你忠实的门徒，求你救我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 即我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圣洁，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成立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的价值改变了没有？你的人生观改变了没有？你本来没有的，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你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子，你成为耶稣的兄弟，你成为他最知心的朋友。你体面吧，你的人生就改变了，改变，你满足，你就得着。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主的第三点利用的价值，你愿意被主使用，雕刻塑造，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把自己主权交给他。主啊，我愿你的旨意，求你在我身上主雕刻塑造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祷告啊，没有信主的，你是慕道友，你就这样去祷告。好，如果我们中间是慕道友，你是第一次来，或者你还没有去认耶稣，还没有相信他，并且接受他作为个人救主的，现在你可以举起手来。好，感谢主，你把手放下。还有谁？很好，我们为你祷告，你也跟我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为他们感恩啊，为他们祈求。主耶稣，我谢谢你。
耶稣，我谢谢你。
从前我未曾认识你。
从前我未曾认识你。
因为我是个罪人。
因为我是个罪人。
今天我认识你。
今天我认识你。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
你是没有罪的。
没有罪。
你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你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
我是个罪人。
我
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
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进到我的里面来。
接受你进到我的里面。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让我一生相信。
让我一生相信。
跟从你。
跟从你。
侍奉你。
侍奉你。
保守我，
保守
与我同在，
与我同在。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也已经受洗了，甚至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圣名的。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不让你不叫你举手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
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
经历你的救赎恩典，我们愿意今天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你，愿你在我们身上主雕刻的工作，塑造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在这时代当中的见证人，根据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根据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我们尽忠的服侍，
我们尽忠的服侍，
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让我们为你而活，
让我们为你而活。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圣名，阿门。
奉主圣名，阿门。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来思考价值观，让我们懂得本身的价值、连属的价值和利用的价值，让每一个人从你话语中的帮助和造就，让我们被主所建立。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让我们为主而活，见证你、侍奉你、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圣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